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。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。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
欢乐卡恰铺。
欢迎收听欢乐卡恰铺，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。哇，今天是3月2号星期二，我们有两位小寿星哦，一位是来自北京的梓潼，梓潼是个男孩，他写信告诉我，这一次呢是立心姐姐第四年帮他庆生了。哇，立心姐姐觉得好荣幸好开心哦，可以这样一年一年的为小朋友庆生，看着你们长大。我没有看到你，不过某种意义上我看着你长大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应该说陪伴小朋友长大，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开心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呢。梓潼说他今年就要上小学了，感谢耶稣。2020年呢，梓潼认识了很多的生字、英文单词，还有学会了基本的加减法算术，还有学习篮球、轮滑，好多好多不同的体育运动。梓潼啊，希望自己2021年可以继续进步，掌握很多的知识，和弟弟一起快快乐乐的成长。哇，祝福梓潼的生日愿望可以实现哦，加油加油。还有一位寿星是哦，也是3月2号生日的志宇。志宇喜欢画画、玩乐高还有运动，很喜欢听欢乐卡恰碰。哇，谢谢小朋友们这么喜欢欢乐卡恰碰这个节目，那么立心姐姐也会继续努力找到更多有趣的内容跟小朋友分享哦。那今天立心姐姐要送给小寿星的生日祝福呢，在生命记31章第6节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希望梓潼还有志宇在生活当中，每当遇到害怕的时候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别忘了耶和华是帮助你与你同在的神哦。祝你们生日快乐。
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
happy birthday to you,
to you,
to you.
通还有志宇生日快乐，生命和声量都一同成长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有句成语叫异想天开，指的是你的想法非常的特别，特别到啊可能之前都没有人想过。哇，人们就会说哦，你怎么会有如此异想天开的想法呀？那立心姐姐的这个栏目是叫做发明家的异想天开，还是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呢？小朋友别搞错喽。
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，
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。
孩子们啊，别再发呆了，赶快进来吃饭了。
妈妈，我们不是在发呆，我们在想新发明。
对，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，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，还会做美梦。
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，想去宇宙探险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欢迎收听
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
你看前面那个人秃头哎，
哈，我看呢，他一定是做错了事，受到上天的惩罚，他呀活该秃头。先生，我已经在这里服务了这么多年了，请问可不可以让我调整一下这个工作的内容？例如给我升个职位啊，还是加点薪水啊？哎，你秃头哎，秃头的人有什么资格要求这些呢？你回去工作。
哇，在古希腊还有古罗马呢，有些人认为啊，秃头是受到上天的惩罚，甚至认为秃头的人就是罪人呢。甚至呢，有一些秃头的人会被他的老板或者是长官拒绝安排工作。秃头的奴隶，哦对，当时呢还有奴隶制度，如果是秃头的奴隶，也只能卖到一半的价钱。罗马人呢，甚至曾经打算让议会通过秃头法令，做什么呢？禁止秃头的人竞选议会里面的议员，也就是剥夺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。当时的秃头的人真的好辛苦哦。不管他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工作、什么阶级，只要秃头啊，好像就会受到歧视。于是当时很多人呢，为了避免因为秃头被歧视，就戴上了假发。对，上周我们说到的在埃及非常火红的时尚饰品假发。哎，有些地方的发音呢是假发，那我今天就统一用假发这个发音哦。让假发遮住他的秃头，进一步呢让他在生活当中可以受到公平的待遇。希腊罗马的假发呢，应该也是从埃及传过去的。在罗马帝国时期，欧洲啊，很多人都使用假发，连皇帝的头上也戴着假发哦。因为呢，假发的功能不再只是遮住秃头而已，而开始有了让自己更好看的功能。假发火到什么程度呢？打仗的时候，敌方被掳的人，他们的头发就有可能被剪下来作为战利品进贡给胜利的那一方。有一些贵族呢，也会去剪奴隶的头发拿来做假发，甚至有一些贫穷的妇女，她们也会特意的保养她们的头发，让发质很好，等头发留到足够的长度的时候，就可以卖头发换钱了。哇，这很难想象吧，头发假发居然也有这样的历史呢。不过虽然假发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的兴盛，不过有一段时间人们又不戴假发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有段时间啊，人们开始传说假发是魔鬼的假面具，如果你戴假发，哦不，会阻碍上帝的祝福进入你的心中。如果你戴假发，就是戴了魔鬼的面具，教会要把你赶出去。
哇，在公元692年呢，就有几个人真的因为戴假发的缘故被从教会赶出去呢。那时候人们又不太戴假发了。不过如果小朋友去观察人们生活中流行的东西，你会发现流行这件事好像是不断的在重复的。例如有一阵子流行
裤管宽的长度，过一阵子呢又改流行裤管窄的长裤了，但是再过一阵子又会再流行裤管宽的长度，哎，过一阵子又流行回裤管窄的长裤了，哎，所以啊，盲目的追求流行你会很累哦。
那这跟假发有什么关系呢？
假发在被人们嫌弃之后，后来又流行回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在16世纪的时候，欧洲的卫生条件很不好，人们其实没什么机会可以洗澡。这个呢，之前我们在香水的发明的时候曾经有提到。那么不洗澡除了会臭之外，身上也有可能会长虫子，长头虱。丽欣姐姐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啊，在学校被同学传染了头虱，也就是头上长小虫子，之后把头发全都剪短了。那么当时的欧洲呢，哇，他们很少有机会可以洗澡洗头，所以干脆把头上真的头发都剪掉剃掉，佩戴假发，把这些假发定期的送去清洗，反而呢还更加的健康，并且节省力气呢。因此假发在古代的欧洲除了装饰的功能之外，也有实用的功能哦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王室成员喜欢假发。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喜欢戴红色的假发，而男生戴假发的重要影响人物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，他呀头上有个疤痕，所以呢戴假发来遮盖。身边的大臣为了要讨好国王，纷纷也戴起了假发。1655年的时候，路易十三的儿子路易十四才17岁就有了秃头的问题。为了怕被人家笑他秃头，或者怕人家说，哎，那个国王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，所以秃头啊。哎呀，路易十四立刻雇用了48名的假发师傅来帮他做假发，来处理这个头上的问题，稳固了他太阳王的形象，并且呢他还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假发产业工会呢。后来呢，假发变成了上流阶级的时尚象征，只要是有权有钱的人，哎，都要戴假发。佩戴假发也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卫生习惯，连头发很多的人，哎，也开始戴起假发了。假发成为了男性必须的服饰配件。不过亲爱的小朋友，秃头头发少真的是上天的惩罚吗？不是的，有的人头发长，有的人头发短，有的人头发粗，有的人头发细，有的人头发直，有的人头发卷，有的人头发多，有的人头发少，不应该因为人家的头发少就取笑他哦。哦，不过呢，无论你的头发长短多少，还是会面对洗头这个问题吧。不晓得有没有小朋友是害怕洗头的呢？丽欣姐姐呢，小时候不怕洗头，只怕我奶奶帮我洗头，因为她洗得特别用力，哎，真的是有点害怕。不过现在不用怕啦，因为我会自己洗头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听一首跟洗头有关的很可爱的歌曲，待会儿继续来听听欧洲人的假发咯。一起来听妹妹洗头。
最爱哭，妈妈说别哭别哭，洗头很有趣，好多好多的小水滴都在你的头发上流滑梯，妹妹听了笑嘻嘻。有趣，好多好多的小水滴都在你的头发上流滑梯，妹妹听了笑嘻嘻。
咔咔咔，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，咔咔咔咔，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，咔咔咔咔。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，就打开欢乐卡加碰。
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欢乐卡恰铺》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我们透过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栏目，一起来认识假法。哎呀，上个星期我们才说埃及人呢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看重假法的。后来假法也流传到了欧洲，哇，在欧洲假法根本就是男生啊必要的服装配件，男生的头上一定要有一顶厚厚大大的假发，也是有相当多不同的造型的。17世纪的假发呢，哇，做工是非常的精细，当时的假发大概有到肩膀甚至到背部的长度。当时呢，最贵重的假发是由真的头发做的，比较差一点的呢，可能就是马、牛或者是羊这些动物的毛做成的头发。不过假发呢会有一股味道，为了遮掩这些味道，人们呢在假发上撒满了发粉。这是什么呢？发粉是用小麦或者是豆子这些植物磨成的粉末，还会加入薰衣草啊、茉莉花呀，或者是柑橘这些天然的香气。撒上发粉之后，假发呢也会有一些颜色上的改变。当时最受欢迎的假发有白色、米白色，还有浅灰色的哦。后来呢，大约在18世纪后期的时候，法国皇宫里的女性也开始戴起了又大又精致的假发。哇，非常非常的重，那种假发呢称为舟形假发，方舟的舟，也就是就像在头上顶了一艘小船一样。不过这种巨大的一整顶的假发流行没多久，19世纪又流行不一样的假发了，人们改戴起了小小一顶的假发。虽然现在假发并不是人人必备的东西，也不是那么的流行了，不过有一些专业人士，他们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戴假发哦。你想得到有哪些吗？例如法庭上肃静的法官，或者是律师，或者是一些演员，他们也需要戴假发。在亚洲呢，其实假发也有一段相当丰富精彩的历史哦。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讲不完了，也许之后有机会可以再为小朋友介绍亚洲，包括中国、日本啊，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假发的发展。那今天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就到这啦，下次我们再去探索各种东西的发明吧。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刺激活化你的大脑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。
要来听吗？
你要听什么啊？
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。 这里是陪你读圣经的奇异恩典栏目，我是立心姐姐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比不洗手就吃饭还要脏。请家人先带小朋友读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二十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二十节。洗手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？有没有曾经在家里听过妈妈弟弟都不先洗手就吃饭很脏，如果不小心把细菌吃进去会生病，或者是妈妈老师说要常常洗手才能预防生病哦？没错，洗手啊是保护我们健康的一大关键，尤其呢在这阵子疫情当中，洗手保持干净更是重要。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呢，那时候啊也有一群人非常的在乎有没有洗手哦，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先洗手就吃饭的话是不洁净的象征，比脏还要严重，是污秽了全身呢。是谁呢？这群人就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。有一次耶稣被邀请去和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一起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啊，哇，法利赛人非常的惊讶，耶稣的门徒怎么没有按照传统先洗手把手洗干净了再吃饭呢？不过耶稣趁着这个机会指出比没洗手就吃饭更肮脏的事情。耶稣说的是什么呢？原来耶稣趁机指出法利赛人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嘴巴常常说要跟随神，要遵守律法上的规定，可是心里却充满了骄傲比较还有竞争的心态。耶稣说真正的污秽，真正的肮脏，不是从外面吃进肚子的食物，而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邪恶。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，的确是卫生上有点不够干净，可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人充满了批评，充满了这些恶意的眼光，其实是更加没有爱心，更加污秽的表现哦。耶稣具体的说明了会污秽人的是那些从心里发出的恶事，如果没有干净洁净的心，那可是比手脏脏还要严重的事情呢。小朋友可别听完这一集从此吃饭前就不洗手了，洗手还是很重要哦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别忘了要保持心中的洁净。好，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看清楚我生命的状态。如果我的心中有不讨你喜悦的想法，或者是我做了你不喜悦的事，求你洁净我，改变我，赦免我的过犯，让我得着洁净的心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一次的经文，请小朋友先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九节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九节。 这是来自611林良堂的哦主我需要你。小朋友，当你需要神的时候，别忘了他随时都可以听到你的祷告哦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新姐姐，让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